Praise the Lord, my Lord, the mightiest prophets of the Lord.
Well, the people are very accounting
time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海外的使命的时候仍然看到这照方正时间基督的教会发生的我不可能当作当然的应该的主再度的反复的说要珍惜要利用要极度的大力的要使用这一切的机会因为主在督的启示录的六章我们读过的主亲自让他们向主九到十一节启示录的六章他们说主啊一直到什么时候你来要报仇我们的你什么时候要审判地上的居民来要生流我们血的污烟就是屠杀我们杀害我们的因为我们坚持了主的道和耶稣的见证然后你听到主给他们回复回答说主说你们稍微再等一下一直到你的弟兄姊妹都被杀害正如你们被杀一样然后我在波梅特讲道会非常强大的信心在波梅特分享的就告诉你很清楚的那不会有对教会的保护在大灾难当中在灾难当中教会不会受到保护因为当你看到丹尼里七十个州在这讲得很清楚非常清楚地说这一切就是为了以色列丹尼里七十个州如果你读二十四节七十个七四百九十年已经定了我现在读的是扩张版本他说七十个七就是四百九十年已经定了为了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耶路撒冷要止住罪过要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我读的是和合本我说了这是完整的预言的时间表神从天堂交给丹尼利的那同一位天使跟丹尼利说话的加百列被差遣到我这里来2020年当我传给你们那个信息就向我显示在那时期圣殿的时候两个进入圣殿当时我并不理解当时我需要更多的辨明我到你们这来之前这样主差派了加百列他传话说来要破坏主的殿在那时期的圣殿做出来可憎的行为在那带来荒凉事情的可是你看丹尼里预言的时间表七十个州在这儿给你们的二十六节说因此你要知道要理解从那个时期就是以色列收到命令得以修复重建耶路撒冷的时间起一直到弥赛亚的来临那一位受告者君王那会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总共合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神赐给丹尼利的七十个七当中已经是六十九个了重新建造城市广场壕沟在艰难的时候然后二十六节说过了六十二个周之后就是神设定时间表的时候将了丹尼利七十个七分成为第一个七来重建耶路撒冷然后六十二个七总共合起来就是六十九个七一直到具体的日子当弥赛亚现在出现受告者他会死他无法得着任何东西看他在这怎么说因此他在这提到六十二其实六十九因为他已经划分开来第一个七个七然后六十二个七总共是六十九个七非常准确的如果我记得清楚那应该是公元三十二年四月六号具体到那日子你可以算出来那日 儿子弥赛亚走上十字架的日期，这就是二十六节所说的。然后六十二个周之后，其实加上刚开始的七个期，总共是六十九个了。七十个期当中，这样六十二个期之后，那受告者被剪除，否认他弥赛亚的国度，意味着他这个时候不会建立他荣耀的国度，简单就死在十字架，被提走到荣耀里，复活升天之后，后来他再来建立他千禧年的统治，那荣耀的国度，这就是他在这说的。这意味着那个时候他没有他的国度，一无所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维护他。然后人们的另一个君王，扩张版本说另一个，意味着这是王，可是另一个王仿造的，就是敌基督。人们的另一个王，他现在这么说，他会来，他要来，要破坏圣城和圣所。记得他在梦中用圣灵说来，要破坏主的殿。结局会来临，正如洪水一样，一直到底，那会有征战。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你看得很清楚，就随着一切回复主天堂给他的，因为一个领导，他给出这样的回复回答，因为那有丹尼里的祷告，丹尼里送出了他的祷告。如果有机会读第十六节，这样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我们在你面前没有显示我们的恳求，远不是因自己的公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大同情。求主，主一听，求主啊，主一听，求主赦免，求主因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呐、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这样主回答，从丹尼里九章二十四节开始，预言的时间表七十个期，七十个期，四百九十年，七十乘七，是给丹尼里的回答。因为丹尼里以为那七十年被耶利米宣布的已经就要结束了，因为耶利米说了，他们犯了罪，他们不顺服主了，他们的不顺服，他们的悖逆，他们受审判，在巴比伦要过七十个年。这样丹尼里读了耶利米所写的，他看到了这七十年就要结束了。让丹尼里担心的是，他们向主哭求过得着帮助，可是主跟他们说要种果树，在那要定居下来，让你儿子跟你女儿结婚，为那土地的繁荣祷告，好让你跟着也繁荣。这样当丹尼里考虑这一切，他就担心主有可能不会送手，不会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七十年都过了之后，结束了之后，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丹尼里哭求主，主啊怜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努力生活，我们受的惩罚，因我们的悖逆而受的审判结束呢？那主现在赐给他们这个问题的回答，给他们这个回复，说七个七，然后六十二个七，就是七十个七中六十九个七，然后弥赛亚来走上十字架之后，他停下来了钟表，主就放下来了，修复大卫国都的议程，主放下来了，那恢复大卫国都的议程他放在一边，这样一来他能够处理外邦教会，这个是奥秘，因为主从来没有提过这七十个七是为了丹尼里他的本国之民和他的圣城的，这是为了希伯来百姓，不是为了外邦教会的。这就是为什么主到了六十九个七，弥赛亚来了，然后弥赛亚现在死在十字架受审判，复活升天了。然后从那时间点开始，当他升天，圣灵降下来， 教会时代开始了，启示录二章三章就在那儿。这样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点，下一个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教会的背景。可是当你看到这七十个七还没有开始了，这就是我来到世界宣布这七十个七就要开始了。这是为什么我宣布通过冠状病毒击打地球，那地震击打墨西哥、智利、秘鲁、尼泊尔、日本，击打那些一切拜偶像的，审判全球的理由。我这么做是让你们知道冠状病毒、地震你在土耳其看到的等等。现在我这么做好让你们知道大尼里七十个七就要开始了，好让你们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七十个七大尼里的根本没提到教会，只简单停下来了钟表，到了六十九个七的时候，这样他可以迎接奥秘，就是在旧约圣经从没有启示过的，把这个教会带来。这是为什么你现在要预备，然后进入荣耀，因为灾难不是为了你的。难怪教会在灾难当中不能得到保护。当你看到怎么称呼灾难，这是雅各的患难，雅各遭难的时候，因为丹尼尔问了多长时间你要审判以色列才结束审判呢，然后主给他了七十个七，我们已经覆盖了六十九个七，主等着教会进入，然后现在就开始审判以色列，来要完成以色列的审判，就是七十个七。因此你要预备然后离开这里，灾难不是你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到帖前五章九到十节他说教会得救的事儿，你不是为了受刑的。换言之，主呼召教会不是为了破坏他的。神拣选了你，你到神这来好让神来破坏你，神并没有这么做。因此教会在罗马书八章的第一节，那些预定的在主耶稣里的不会定罪，那些基督耶稣里的，这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现在你来知道这一点，主怎么样的执行他的议程。如果你看整个圣经，你会看到主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了两个不同的议程。整个圣经以来，当他差派了耶利米，那只有耶利米就在蒙福的恩膏当中，一直等到耶利米结束。当他差派了以赛亚，那只有以赛亚，他从没有运行两个项目，他从没祝福两个议程。当他差派以西结，那只有以西结当时运行，他从没有同时的差派两个项目。你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为什么现在只有这个声音跟你说话，这就是唯一的议程，神的议程现在在地上。你从没看到全世界有任何一个主跟我说的背题要来了，我看到弥赛亚的来临，主跟我说的话，把残疾人起来向天命令，呼叫云彩来。你无法看到任何其他人全世界做这样的。神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议程两个项目，整部圣经他只有祝福一个项目，差派一个先知。如果他要送他们成双，如果这是在同一个使命当中的两个，这是为什么你看到成双，他们是同一个议程同一个任务当中，他们在同一个使命之下。主从来没有把两个不同的使命同时的放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如果有机会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神从前是隐藏的，神以前是隐藏的计划，这就是奥秘。因此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隐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意味着主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不同的使命。 他把希伯来教会的使命放在一边，就是修复大卫国都的，就是弥赛亚来统治的，他的千禧年的统治把这个使命项目放在一边，这样他现在能够祝福外邦教会，把外邦教会带进来，等到外邦教会数目填满，神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不同的使命，这就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大多数是缺席的。在这恩典议程的进展当中，以色列大部分是缺席的，因为主把他们的项目悬挂在那里。这是为什么是两位先知，但他们说有时候呼叫神的云彩来到以色列来保护以色列，关闭雷达系统使得以色列飞机能够经过，他们宣布了两个核导弹必须要破坏伊朗核设施。他们这么做让你们知道他们有两个项目，当他们结束了外邦教会，他们现在要开始这以色列的议程，可是他们绝不会同时的并行这两个任务。神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不同的使命。整个圣经当中，这是为什么？当你看到罗马书我们读过的11:25，你看他说那有几分硬心的，他把以色列的项目放在一边，一直到这奥秘外邦教会的数目填满了记录之前，然后他说到时候整个以色列，这意味着整个犹太人，他们会有个人心的救赎，在耶稣弥赛亚里头会得救的，简直是在说那会有复兴。他结束了教会的议程之后，他现在要开始这个祝福以色列救赎的议程，耶路撒冷的复兴。神从来并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不同的项目，就是另一个议程。这一个你现在看到的，当他拆派他们，他们必须要成双的，他们在一个议程当中，他们在两个时代的一个先知。神从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不同的议程，当你看到一个先知在这边，另一个在西半球那，绝对不会的，不可能。神总是拆派一个，如果以西结来了，那个时代只有以西结；当以赛来了，只有以赛亚在那里；阿摩斯来了，那只有阿摩斯在。神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不同的议程，这是为什么？他在祝福以色列项目的时候，教会是彻底缺席的。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当地里整个62:7教会根本没有出现，因为神并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项目。在那个时间他在运转以色列的项目，那69星期来了，弥赛亚来走上十字架，然后弥赛亚走上十字架，然后他关掉了时钟，唯一留下来了70:7，然后现在他要祝福外邦项目、外邦教会，这是为什么？恩典在这里，神的云造访了这个潮流，这就是为什么加密上的雨水、加密上的先知在这儿这一方面运转，因为在这个时间只能祝福这一方面、这一面，这个时间只能祝福外邦教会。这个时间以色列大部分是缺席的，在这个时间，然后他说外邦教会充满的数目填满了，然后记录了被你发生了，然后他开始祝福以色列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这以色列的先知展示他们所展示的角色，看哪，他们呼叫云彩打开天，雨水降下来，看哪，残疾的走路，正如在以色列所做的一样等等。他们现在转移在以色列做那个议程，非常的重要，知道这一点，你来明白这个时间你收到的造访的那力量，然后预备进入被提，因为现在他拦阻不法之子的出现，好让你预备然后进入被提之后呢，他会释放出来，那基督徒呢被要屠杀，因为他要忙着处理以色列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教会听到哦，你是被屠杀的，你们寻求报仇，可是等一下，因为要让你的弟兄姐妹也要被屠杀。主在说基督徒不会得到保护的，允许他们被杀， 如果他们愿意敬拜耶稣的话，被杀害的人数充满了之后，现在我才可以为你的血报仇，意味着他告诉你，现在通过这段经文，灾难不是为了毁谤教会，灾难教会不会得着主的保护。现在主得着主的保护，就是利用这个造访机会，喘着起来走路，好让你进入荣耀里。现在，到时候你进入荣耀更加艰难的，因为你会被屠杀、被斩首的，简直是被斩首。你的头就是离开你的身体了。当你要开始敬拜耶稣的话，到时候，因此非常重要，你知道这一点，现在预备，然后尽量的利用这个时间，这个造访，格威特的造访，因为这个造访即将要转移到以色列的，他们要搬出去的。这是为什么我看到教会的背体之后，黑暗遮盖了整个地球。然后当我们移动，我看他们向天堂要求两个火，然后一些不顺服我的人们，我看到他们就要跟着我。我被石头绊倒了，为什么无法看见呢？怎么会这么黑暗呢？请求帮助我。我看他们要跟过来，可是我跟他说不，我要离开，我不能帮助你们。那些错过背景的人、玩耍的人，开始做自己的工，自己决定去哪儿，这样的人，我看到他们跑，他们哭，主要帮助我，在这太黑暗了。因为外邦教会议程结束了，我们现在严谨的专注以色列复兴的议程。但以理七十个七，这就在这儿的意思。当外邦教会的人数填满了，外邦教会人数充满的进来了，那就背地发生。然后现在以色列不会永远在他们的心变坚硬的痛苦当中，他就开始修复以色列了。他说很清楚的，这样到了那时候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然后他说，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弥赛亚从西安出来，他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意味着那是他们悔改的日子。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当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记得撒加利亚第三章，当你读，你看以色列站在弥赛亚之前。最近我遇见的那一位，二月五号，地球的上空，以色列出现在他们前。以色列穿了污秽的衣服，他要给他换着污秽的衣服，要重建给他祭司的衣服，意味着那未来背体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当主现在开展这幕后的他幕后的项目的时候，以色列再度的会成为神属灵在地上议程的中心。神的国度要来，就是以以色列为基础。弥赛亚千禧年的统治是一个大卫的种子、大卫的后裔而来的。我坐过那个位置，主带我去打开那个地方，跟我说这是大卫原本坐过的位置，然后给我了那大琴。换言之，这就是弥赛亚再来坐这儿要统治的地方。甚至呢，新耶路撒冷，如果你看到那个门，都跟着耶稣的门徒而起的。那永恒的国度，我们要去的，你要去的，就以色列为基础，以色列会再度的成为中心，神属灵的议程的整个神永恒国都的中心，神国都的中心。因此不要赞同反以色列的政策，或者低估以色列，以为自己更高。不，他们是非常的中心。在这两位先知的事工当中也是这样的，我简单的结束你们的事儿，然后去进行主要议程。可是我在这要强调的就是，神从来没有把两个项目同时的进行。当耶利米拿着那个项目而来，以西基是拿着自己的项目，这个两位先知，马拉基的先知来，因为他们是两个，他们必须要成双，他们必须要运转在那同一个项目、同一个任务之下。我们从没被拆，你们从没见过另一个人被拆派在另一个地方说另一个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当六十九个七、七十个七当中，丹尼里的他专注以色列，当时教会是缺席的，他从来没有同时的祝福两个项目。 当他停止了钟表，神的奥秘，这外邦教会，他必须要放下来以色列的议程。这是为什么他们现在缺席？外邦教会充满了数目，填满了进入天堂了。现在主重新开启钟表，开始丹尼里七十个七，就是为你本国之民，为你圣城的重建圣城带来基督的统治、千禧年和永恒的国度。你一旦知道了这一点，这会是要求你来利用这时间，不要玩耍浪费这个时间，确保一下你进入。作为结束，他说的如下：就着福音说，他们犹太人是神的仇敌，为了你们的缘故，因为他忙着处理你，现在把他们的项目宣挂在那儿，他们成为了神的仇敌了。他说，为了你的缘故，就是为了你的好处。可就着拣选说，神选择犹太人作为自己的百姓，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他们的祖先。他说，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神不会撤回他已经给予的，主不会改变他的想法。对于那些神赐予他的恩典、传送他呼召的人，他说，甚至当你看到那律法，就是处理以色列的时候使用的旧约圣经，那是另一个律法。当你看到现在使用的处理外邦教会的时候，那是恩典的律法。恩典结束了，教会被提走了，那就现在回到以色列了。神不可能拿着恩典的律法处理他们，正如处理教会一样。他现在按着爱的律法来处理他们，并且按着那无法挽回的呼召、拣选、祝福来处理他们。他处理他们按照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先知现在跟你说的这，因此他对他们的爱是不会改变的。可是他要处境他们的罪，这样一来，现在通过他们祖先，通过先知，通过大能，通过神迹，通过神的云彩、雨水，然后恩膏产生的，然后神迹启示，他们现在说，哇，现在弥赛亚，他们的弥赛亚要来了。通过这两位先知，看哪现在弥赛亚了，这就是你们杀害的那一个，使得他们相信他现在。可是处理他们是用另一个律法，他不会同时的祝福两个项目，甚至他使用在以色列身上的律法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六十九个七，他用了另一个律法。现在恩典进入，这是恩典的律法。这之后，他要用另一个祖先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律法，先知的律法，为了拉回他们，因为他不会撤回他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拣选，因此当你看到波麦特的雨水在强大的神所做的造访，当你看到残疾的走路，神的影子，圣经在你眼前重演，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来进入。因为这个结束了，他要处理雅各的遭难，到时候没有提到教会的，到了那儿不会保护教会的。因此现在继续庆祝，我也跟你一起庆祝，可是要利用这个时间来进入，这是你的时间。背体之后，那是哪一支新的？谢谢。